安息日平安，
沙巴沙龙。好，我们还是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前，你是全知全能的那一位。你透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是看顾人的神，你是听见的神，你是知道的神。父神，你不像人手所造的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巴也不能说。谢谢你这样子的一位独一的真神，竟然使我们有一条路可以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的宝座前。今天求你再一次的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吹气，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把这一个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对不起，今天我的声音有点听起来可能会不太舒服，有点分岔的感觉。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好像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始，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那我们学习妥拉很久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其实我们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来说，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名字，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创出立名声。好，它是五本书里面的第二本书。今天我们的篇幅会有很多，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一节，我想大家应该是蛮熟悉里面的内容，因为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轮，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内容故事都蛮心里蛮清楚。那在进入我们的妥拉里面，我想先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0章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我们都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后代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想没有人能够数海边的沙吧，也没有人能够数上天上的星到底有几颗，更何况神为他的创造一一的喊出他的名字，可见每一个都很重要，每一个都很宝贵。而且神还特地不是编号哦，不是1号2号3号，是名字，神给他一个名字，一一的称他的名字，一个都不缺。这是我们的神。以前我们或许觉得名字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我们来学习神怎么来看，我们来学习看重神所看重的。雪墨，我不知道我发音是不是很准确，好像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圈里面也有时候他们发的发音也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刚刚我们在祝福妥拉的时候，我们也会众有回应的地方，巴鲁呼雪墨，那个就是祝福神的名，我们要讲雪墨就是名字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希伯来文从左边到右边跟我们不一样哈。第一个Shem， 这个是单数，就是两个字母而已，但是它变成复数，就是第二个第二行那个 Shemot 会多了两个字。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不敢妄称神的名，已经有点比较过头了，他们就真的不喊神的名字，他们把神称为 Hashem， 哈最前面的那一个字母就是定冠词，也就是英文里面 THE 的意思哈，那个存在，那名字，那个特定的，它指的就是神的名字。 这应该在我们的学习里面会反复出现，所以我想不是那么困难，我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好，那我们在哪里还看得到这个字呢？我们在我们的进入我们的门口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个经文夹，其实上面有一个序的名哈，他们有时候会这么比哦，合不起来，就是这个字母，那个经文夹上面会有这个哈，耍呆，也就是神，伟大的神，我们会看到这个字母在经文夹上面，我们会去碰它，然后亲吻它。还有一个地方，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过以色列，听过导游的讲解，其实在以色列的地形上面，在圣殿山那里，你会看到这个是画出来的哈，这个是一个模型哈，右边上面那个是圣殿，那你会发现把左边新嫩子谷，中央这个山谷，然后右边的吉伦西，你把它连接起来，好像神把他的名字画在以色列地一样，这是他的地，他所拣选的，他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从高空上的话，你会发现很奇妙的，西嫩子谷，中央这个山谷，然后吉伦西，画起来就是神的名字，一个是可以比比看，有小朋友也比得起来。祭司在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把神的名字用他的手势去把神的名字做出来。好，我们进入第一章，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有很多人的名字出现，雅各，然后十二个儿子，那再往后面一点点呢，还有两个名字出来，那是两个接生婆。我们看到雅各他的孩子的名字的记载，其实不是按照出生的次序来的哈。第一个是吕便、西缅、利未、犹大，这四个是利亚生的孩子。然后呢，接下来是他写的是以撒加、西布伦，其实这也是利亚生的孩子。那便雅悯呢，是拉杰生的孩子。所以你看到他把他的正妻，然后拉杰的孩子先摆在前面。之后呢，他才写了但、拿弗他利，这个是拉杰的使女毗达所生的，在最后两个加德跟亚瑟，这个是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虽然他们刚下去的时候只有七十个人，但是到最后呢，生养众多，遍满了那一个地方了。还没有到全地，但是遍满的那个地方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在埃及已经很繁盛很强大的一个族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真的是渐渐的眼睛看得到的应许在成就，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的那个地方。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当他们开始众多，开始遍满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新王起来，这个新王不认识约瑟。妥拉说他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或者是他不愿意去认识，或许是改朝换代，他觉得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威胁。约瑟不在了，他的弟兄也不在了，那一代的人都不在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是去看历史的话，你不会不认识他们，因为当初约瑟所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级的，他使那个饥荒，当时的饥荒的问题被解决，他使埃及仍然有粮，他们存了很多，而且还可以分给从外地来的。所以你要不认识其实是蛮困难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45章，16到20节。当约瑟的时代，那时候的法老怎么带他们的？创世纪的45章16到20节。 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当时的法老是这么对待约瑟，对待雅各，对待他的眷属，你们都来，你们都来，可以住在最美的地方，欢迎你们来，让他们都来。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所写的事情，故事完全不一样了。改朝换代以后，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所以一比较起来，这个新王所采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他对这一群以色列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他们越来越多了，他们越来越强盛了，所以他开始担忧，这怎么越来越多？那之后呢，他又担忧他们会离开他，不再侍奉他，会联合他们的敌人来攻击。所以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当一个人担忧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行动。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王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在11节跟13节的地方啊，他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所以在这个督工跟这个重担之下呢，他们为法老建造了两座基货城，比东和南塞。还有第十三节，他说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苦工，他的方法就是使他们痛苦痛苦痛苦，一直做工，一直的忙碌，辖制他们。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却是越来越蔓延，他们却是越来越多起来。以色列没有屈服，做苦工没有让他们就整个的衰灭。那还有第二个方法呢，我们看到16节，一个是给苦工，第二个这个埃及王的方法是，你们他告诉这个收生婆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他干脆从新生儿就开始下手，如果是男孩子生出来就把他杀了，留女孩子就好，女孩子可能会嫁到埃及人那里去，那以色列人就会越来越少。这是他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在22节，因为收生婆他们并不服这个方法，他们并不听法老王的吩咐，所以法老最后在22节的地方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但是女孩子可以存留她的性命。本来是两个以色列人的收生婆，但是到后来他吩咐埃及人全部的人，你们只要看到以色列的男婴，你们都可以把他丢在尼罗河里面。出埃及记这本书其实、我们除了知道它的原来的名字叫名字以外呢，是复数的名字，其实它也是一本救赎之书，神为救赎，神预备了救赎，然后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如果这件事情法老他所想的这个巧计成就了， 可能这个民族在这里就停住了。甚至我们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多次的遇到灭族的危机，不管你是看到以斯帖的故事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哈努卡的事情也好，甚至耶稣啊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大屠杀也好，这些或许我们看来这是法老跟以色列人，但是更高的层次是有一个阻力要让救赎没有办法成就，是有一个阻力要让弥赛亚没有办法出生。刚刚我们提到埃及王的害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人是不怕的，不怕亡命。两个收生婆施弗拉跟普阿，圣经只有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叫他们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因为他们敬畏神，只有这个原因而已。还有谁不怕？利未人的夫妇，他们把这个男婴藏到三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知道埃及王下的这个命令，但是他们也不怕。还有谁不怕？男婴的姐姐她也不怕，她竟然是一直躲到那个卢迪的附近去看看这个孩子这个弟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下落，会被谁带走，会怎么的转变，她躲在那里看。还有一个不怕的是法老的女儿，她明明知道法老所下的命令，她是她的父亲，但是他并没有害怕。我想他们都是勇敢，会对自己的选择去面对他们带出来的结果。除了施弗拉跟普阿之外，在这里这几位不怕的在这章里面都没有写下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有名字，可能你就说啊，那个就是那一位所写的，那一位所做的。我觉得他没有写名字，就是我们一定会去讲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内容，会叙述他们所做的，做一个纪念，提醒我们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男婴的姐姐，她在河边等，她在那边观看，她在那边，她是有一个期待在那里。我相信她是蛮有智慧也很勇敢的，因为他看到这个法老的女儿把蒲草箱拿去以后，然后这个女儿是先看到蒲草箱，男婴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按照圣经所写的话，他应该是还没有哭，他看到蒲草箱，他先看到把它拿过来打开以后，男婴哭了，所以他动了怜悯的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对话。我们看姐姐跟法老女儿的对话，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七节来看。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那之后他给摩西，给这个孩子取了名叫做摩西，意思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段对话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会不会觉得诶，太奇妙了。孩子的姐姐，我相信她还是小小的年纪，不是很大，但是她很勇敢的看到法老的女儿把箱子打开，然后怜悯的心，她竟然就去提议说，我帮你去叫一个奶妈来好不好。法老的女儿可以说不要啊，对不对？她可以说我不要，然后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把他淹死，她可以这么说的。但是她并不是这么的行动，她不只是让这个姐姐去找奶妈，而且他竟然还说要给奶妈工价， 我们有一个经文哦，大家都很喜欢的，在箴言的21章的第一节，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用上。我相信姐姐的心，奶妈的啊，不是奶妈，法老女儿的心在神的手里。箴言的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的心在神的手里，神引领着他，就像我们看到法老一样。圣经说神使他的心刚硬，其实挂号里面，在第四章里面挂号里面有一个神任凭，神可以不任凭他，但是在那里神任凭他的心刚硬。所以人的心其实神都看见，神都知道，神可以改变，神可以引导。在以赛亚书的37章的地方，也有一个地方是亚述王他来攻击以色列人，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亚述王的心被惊动，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的心就是被惊动。如果大家想以赛亚书37的5到7，他先来谩骂一番，然后以赛亚就安慰西西家。好，我为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的37章5到7。西西家王的臣仆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挂号原文作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人的心你会觉得那是他的心，但是如果神介入，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在第二章，这个法老的女儿就为摩西取了这个名字。我们会发现神没有改他的名字，不像亚伯拉罕，不像撒拉，不像雅各，神没有改摩西的名字。而摩西的名字在第二章里面第一次在妥拉里面出现，他的生命其实和水有很多的关联。第一个，他就从水里被拉出来，他妈妈把他放在水里面3个月的时候，当神跟他说你去跟以色列百姓讲话，他一直在推辞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可以把水倒在地上，那个水会变成血。之后他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分开红海成了2道水墙，他们在中间走过。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没有水喝，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到4节，我们读过保罗所写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从水里面从海中经过，然后在海里过去的这件事情，他把它讲成是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事实上他们是受洗归了谁？是归了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刚刚提了几个例子，一直看到摩西的生命跟水有很多的关联。当我们还没有镜子的时代，大家知道怎么去照自己吗？可能有时候是把那个金属磨亮一点，铜镜，有时候你可以用水，因为它会有倒影， 倒影，会有反射，会有倒影。下过雨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有时候会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它会积水，你会看到地上有云。为什么你看到天上的东西会在地上呢？因为那个积水的地方它有倒影，它反射了天上给我们看到。不过你要反射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样的水才可以反射？它必须是很平静的，它不是有涟漪的，不是有波动的，它必须要很平静很安静的，也没有风吹它，就是这样子，你才能够把天上的现象景象反射出来，导引出来。我们刚刚提到 Hashem 那名字，大家知道摩西的名字希伯来怎么说吗？摩西，我把它写在下面，你把它反过来读 Hashem， 就是那名字，神的名。但是摩西的名字把它反过来，摩西，他的名字。确实摩西有很多的地方都让我们看到他是弥赛亚的一个雏形，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拯救者，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带领者。摩西知道自己是谁吗？根据我们在之后的经文，我们看到他似乎是知道自己是谁的。他将近40岁的时候，他想出去看看他的弟兄们，他想知道他们的生活如何，他知道他们的重担，但是那个时候的摩西，他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想去拯救他们，想去帮助他们。但是呢，当他帮助他的弟兄的时候，弟兄们并不期待他，也不感激他。我们看到他后来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吵的时候，他们对他说的话，在第二章的十四节，那人说，你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摩西就知道说，哦，我打死的那一个埃及人救了我的弟兄是被知道了，而且他们并不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并不觉得我可以拯救他们，他们既不感谢也没有期待。所以摩西就开始他的逃亡生活。当他逃到米甸以后，遇见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他就在那里娶了米甸祭司的一个女儿，然后就放他岳父的羊。我们进到第三章，我们看到摩西他做起了牧羊人了。当他在牧羊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到旷野野外的地方去，走到了神的山那里，他看到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为什么荆棘没有烧坏？有时候我们会想，是神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呢，还是摩西刚好遇到荆棘在被火烧着？摩西还是被了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所吸引，他想要靠近，他想要去看个究竟。这太不寻常了，为什么有火但是东西不被烧灭呢？当他想要靠近的时候，神出了声音，神叫他摩西，摩西，神叫他两次，他回答说，我在这里，Hineni，我在这里。神告诉他，你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圣地呢？因为神在那里。神教导摩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圣洁， 告诉他你要如何的靠近神。这也是其实犹太人以色列整个民族出了埃及以后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之后我们这本学末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利未记，神开始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靠近他，怎么样的认识他的圣洁，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成为领袖的摩西，神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就教导他圣洁。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对他做一个自我介绍。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神一直在说我看见，我知道，我听见。其实在第二章的24到25节，神已经讲了一次，现在又讲了一次，等一下在后面一点点神又会再提一次，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知道。他是一位看见的神，他是一位听见的神，他是一位知道的神。是我们看不见他，不是他看不见我们。我们常常把神拉下来到我们的标准，到我们的这么高而已的程度，其实我们真的是不认识神。只有告诉他我听见，我看见，我知道而已吗？不是的，神没有停在这里。神说我要救他们，神告诉摩西说我将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呢，第十节，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做的事情，我看见，我听见，我顾虑他们，我都明白，我要救他们，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那么在接下来以后，我们会看到摩西跟神一连串的对话，一连串的借口，我不行，我是谁啊？我们会看到他一直在说我是谁，怎么能去见法老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第二章的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因为摩西问他说，他们如果问我说你是谁，我怎么说呢？事实上如果不认识神，你讲了名字他们还是不认识的。那摩西，如果我们为摩西讲几句话，或许他心中有一个阴影，因为当他救他的同胞的时候，他帮助他的同胞的时候，他的弟兄告诉他，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做我们的审判官。摩西在这里他要出去的时候，他要面对的不只是法老，他还要面对他自己的弟兄以色列人。法老是敌人，敌对他，这是一定的。但是或许他心中在想，我所要带出来的这一群我的族人，我的以色列弟兄，他们听我吗？摩西可能会想到，我可能会被挑战。虽然神似乎要赐给我一个权柄，但是我是不是，我的权柄会被挑战？他们会服我吗？他们会听我吗？所以他就在神那里一直跟神拉扯。确实这群百姓不是容易的，因为我们看到之后的故事，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吵，他们没有肉吃他们就吵，就来跟领袖挑战。 他们也说他们要立领袖回去，是不是我们在往后看到已经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可拉一党的人起来叛变，真的是不容易。神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我的名叫耶和华，我将要成就我所要成就的，我将会成为我所要成为的那一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神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神会与他同在。我们继续来看几个经文，第三章的十八，第三章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这里神告诉他，他们一定会听的，他们必听你的话，然后你要去，目的是什么？祭祀耶和华神。在其他的地方也记载，他们出去的目的，从埃及出去的目的是要守节，是要侍奉神，不是出去而已，出去是有一个目的的。十九节，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二十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这里又再一个必，神说我一定会伸手行奇事，然后他们，我要先伸手，我一定会先伸手行这些奇事，然后他们就会让你去。二十一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空手而去。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恩宠，你们一定会在埃及人眼前蒙到恩惠的。这是神他应许他要做的三件必，一定要必。其实我从十八或者是再往前一点点，十六节，第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出埃及记的浓缩版。你知道，从你去召聚以色列人的长老，对他们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一定会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不让你出去，然后你最后你会得到以色列埃及人的这一些金器啊、衣裳，然后你们把他们的财物夺去，你们就会出去了。其实如果你要很快的明白这些事情的话，不是太多的细节，三章的十六节到三章的二十二节就像是一个出埃及的浓缩版。神保证他必定要行的事，但是呢，听了这些以后呢，摩西也给神一个必。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摩西回答神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我刚刚说有几个人不怕，其实摩西好像也不怕神，还跟神在那边拉扯拉扯，神已经讲了那么多了，他还是跟神说不要不要不要，神已经应许说我一定会这样子，摩西也说那我他们一定不会听的，还是继续跟神唱反调。所以神跟他说，好吧，如果他们还是不听的话，行神迹，三个神迹，木杖变蛇，手掌大麻风，水变成血。摩西说好了吗？没有。摩西又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但是我们从刚刚这些对话来看，他挺讲得不错的，不会拙口笨舌。他还是决定不要承接他的使命。但是神告诉他，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说什么。神真的是要发怒了。摩西蛮固执的，他还是跟着神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神虽然发怒，但是神就是要摩西，神就是要他去做。 神说好，你诸侯本色，有亚伦，他是能说话的，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口。这里有一句经文我觉得他蛮有趣的，他说他一见你，神还这么说，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或许神已经看到摩西心里在讲，摩西心里会想说啊，大的服侍小的，或者是啊，亚伦会不会嫉妒我？但是神越过了那一个，神告诉他，亚伦一见你，他心里会欢喜的。这是圣经里面描述弟兄，从来好像没有其他地方这么写过的。哥哥见到你，他会欢喜。摩西要把当说的话放在亚伦的口里，然后他们的对话，神跟摩西的对话才终于停在这里。一路来好像神在为摩西做心理的建设，去去，无论如何我就是拣选你了，你就是去就对了，我一定会与你同在。为什么拦阻摩西心里为什么拦阻自己这么多，为什么走不出去？或许有一个很大的理由是摩西一直看着自己，看着啊，我这个我那个我，或许他看到的还是自己。他要渐渐的仰望神，渐渐的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他真的是没有忘记他的约。进入第五章之后呢，摩西亚伦去见到法老，当然法老不放人，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出去的吗？没有。在第五章第四节，这个法老甚至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摩西亚伦，你们两个也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我们都知道埃及象征的就是这个世界，它是一个狭窄之地。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书的后面，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耶利米哀歌一章三节，耶利米哀歌一章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这里所写的狭窄之地就是跟埃及同一个字，世界是一个狭窄之地，埃及是法老掌权的地方。法老不知道约瑟，不知道约瑟所认识的神，不知道与约瑟同在的神，不知道神的约，不认识耶和华。他自己讲的，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法老里面没有妥拉，但是神要使以色列从奴隶的身份回转到成为他的儿子的身份，埃及不再是他们的主人，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我们最后来思考几个问题，谁在等待救赎？谁期待改变？有人在等救赎吗？有人在期待改变吗？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每一个人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救赎。你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是的，但是我们还要期待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得赎，身体得赎。没有救恩的人更是需要被拯救。谁期待改变？我们满足于现在的光景吗？我们期待改变吗？光光只有期待还是不够的，就像神说他要拯救，但是他要摩西 采取行动，他要摩西站出来，他要摩西去见法老，去把以色列领出来。谁是有行动的呢？谁愿意行动的呢？我们看到接生婆有行动，他们不是默默无声的，他们是发出声音的。施弗拉跟普阿，其实当他们认为施弗拉或许就是摩西的母亲，普阿也就是摩西的姐姐，他们是有行动的。摩西之中他也有行动了。神纪念他的约，神不会告诉你我知道，我听见，我知道，我明白，我看见，你就忍耐。神是有行动的神，神是有行动的神。谁在乎自己的名？大家在乎自己的名字吗？如果你的名字被写错，你还是觉得有点在意的。法老在乎自己的名吗？我想每一个人是在乎自己的名字。神在乎每一个，神一一称你的名字。神呢？神在乎自己的名吗？神在乎的，当以色列人在列邦，他们行得不好的时候，神说他们使他的名在外邦受玷污、受亵渎，神在乎他的名字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长官，他们在第五章的21节的时候，他们也在乎的。他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摩西跟亚伦啊，施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因为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法老不放人，而加重了他们的重担。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世界，你要出来的时候有那么容易放你吗？他想尽办法让你走不出来，他想尽办法让你很忙，他想尽办法让你很苦，想尽办法让你觉得我走不出去啊。在这里的臭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被憎恨。这两个人，摩西的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不是几两个人啊。以色列的官长他说他们在法老面前有臭名，在法老面前被憎恨，他们在乎的似乎好像是在法老的面前，法老怎么看我，而不是我在神的面前神怎么看我，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名字是如何的被纪念。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乎的是，我要在乎谁的评价。你要在乎法老的评价吗？你在乎世界的评价吗？还是你在乎与你立约的神的评价，拯救你的那一位的评价呢？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五章19-21节。约翰一书五章，约翰一书在雅各书的后面，五章的19-21。哦，对不起，不是雅各书，彼得后书的后面。很薄，所以翻不到。约翰一书五章19-21，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这是真神也是永生。21节，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刚刚讲到埃及就象征是世界，法老就象征是这个世界的王，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整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里面。我再回到刚刚所提到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法老怕什么？法老怕什么？怕死马士哈，他们做很多木乃伊。法老怕的是你离开他，他不让你离开。这个是在，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写的，他怕你离开埃及，他就是要挟制你。你为什么要让他得意呢？他就是要挟制你，他给你很多的功，他给你很多的苦，他让你觉得你很忙，你很苦，很命苦，你离不开他。但是今天神不一样，神要使我们脱离奴仆的身份，使我们成为儿子。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界的王怕什么，我们更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胜过世界的王。今天我信息的分享要停在这里，我不知道神对每一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希望有一点时间让大家来回应神。最后我们还是会请郭翔长老带我们祷告，愿神真的是继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的这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像我们刚刚所宣告的，在地如在天，神的国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彰显。愿神用他的话坚固大家，祝福每一位。
哦，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领受你托拉的训诲，领受你生命的话语，我们进到新一本书灵智。主啊，你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在你里边我们有一个名字，或许在地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当我们自从认识你跟随你以后，主啊，你会再一次光照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名字，有你的名字刻在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不论在地上哪一个王，哪一个权柄，但主，我们只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只回应你的呼叫，帮助我们承接你给我们的名字的呼叫。今日就好像今天，名字接着陀拉里边每一个有名无名的，他们确实因着你的缘故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会将来得着你自己给他的评价，他们将来，主啊，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主啊，你都看在里面，你都知道，要我们真的回应到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呼叫。主啊，看到你的百姓经历过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但是你熬练过的他们以后，我们以后，我们将会不一样，我们会将会真的成为一群属于你的代军，属于你自己训练出来的神国的精兵。更新我们的心意，向着你自己。你在很多的地方都放着你自己的名字，你也亲自介绍你给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我们认识你，我们不会迷惑，我们知道，主啊，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找到你。感谢主，你把你的话语陀拉活活地留着，让我们可以真的认识到 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让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常常像玛拿一样天天供应我们，让我们灵身心灵得到满足，得到饱足。带领每一个人的前路，让我们真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跑我们当跑的路，就是你预备给我们这个生命里边所应该所可以为你所做的。让我们灵里边的眼睛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紧紧抓住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需要的名，阿们。